我的座位在后面呢，感谢主的带领，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保守了我们教会，也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通过每一堂的聚会让我们在灵命上长进，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也亲近了，也对圣经的话语我们越来越有一个渴慕的心。正如我上一礼拜说，不单只有渴慕，更有一个追求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满心的感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顺服耶稣的结果，也是继续讲到在前一个礼拜天我在这里讲到的《使徒行传》第九章，有关于扫罗，他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不但只不认识不相信耶稣，他反而是要逼迫教会残杀那些基督徒的人，他甚至去到大马士革那边要抓一些基督徒回去，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审判他们。所以他是一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好像是抵挡基督的人，是教会的敌人。但是耶稣在他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却看向他显现，让扫罗他遇见耶稣，结果他生命就改变了。本来是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本来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结果他成为一个相信耶稣、顺服耶稣、也传福音的一个人。当然那个故事还没有讲完，上一次讲到他因为他遇见耶稣，他眼睛再看不见了，本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天他就忽然之间就糊糊涂涂了，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唯有他跟随他的人就拉着他的手把他拉进这个城里头，在哪天在哪边三天三日他不能吃不能喝，也眼睛也看不见，当时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是讲下去就是他今天这个今天的经文从第九章的十到二十节里头，我们刚才读经已经读出来了，就知道他生命里头有很大的改变。当中有一个人在扫罗的生命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虽然他在圣经里头他的名字记载的不多，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尤其在扫罗的生命里头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顺服了耶稣的感动，听从了耶稣的教训。那还没有讲几个人之前，首先要讲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有另外一些人物，我要讲一下的，就是我曾经在这边多次讲到，在美国芝加哥有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叫做穆迪，叫做穆迪牧师哈，他是在19世纪的人，他不单只在芝加哥那边传福音，他后来去了整个美国去传福音，后来要去到英国去做布道会传福音，带领很多人归信了耶稣。按照记录记载，他这个穆迪牧师他曾经在美国英国包括在内，他总共去曾经向一个人来传福音来做布道会，所以证明他的影响力很大，也很多人因着他的缘故结果他们也相信耶稣。那今天要来讲一下他的童年，他童年是很贫穷的，家里很穷，所以他很少的去外面去工作，后来他去他舅舅的店里头工作，他舅舅的开一个什么店，就是卖鞋子的店，就里面穿的鞋子的店，在哪边做一个工作啊，这很简单很枯燥的工作。但有一天有一个人去探访他，去找他，就是这里所说的后来做了他主儒所的老师的金波，这个人他很有爱心，他问一下这个穆迪，你读过圣经没有？没有，他说我读书就是不多，你要去教会吧？我没有去过。他就借着他爱心，带着这个当时年纪还是很小的穆迪，就去到教会里头上主日学课。他去到主日学的头一天，他翻圣经也不懂得翻，人家的别的小孩子都翻圣经翻得很快，他都不懂。就是这个金波老师这种爱心忍耐的心仁慈的心来帮助他，结果就带领了这个穆迪他相信的耶稣，从此就改变了他一生。这个金波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他带领的这个小孩子结果做了一个布道家，影响了整个的美国，甚至影响了整个的世界。这个金波老师可能在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什么位置，也没有什么名声，但是穆迪 他所带领出来的人却影响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他想也想不到的事情。神是多么的奇妙，通常是通过一个很平凡的人却做了伟大的事情。但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这个目的牧师去做布道的时候，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他后来去到英国去做布道的时候，很多人相信耶稣，其中有一个人是在他的布道会里头决志信主的，就是这个迈尔。这个迈尔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读书很多，他很好学问的一个人。他因着牧师的布道，他就决志相信了耶稣。他通过他写很多的书传福音，很多人看他的书都受到感动。其中有一个人就看了他所写的一本福音的小册子，就感动了这个人。他这个人叫做 John Chapman， 这个 John Chapman 就相信了耶稣。后来他也做了一个布道家去传福音，甚至带领一个年轻人，他是打棒球的一个人，很厉害运动员，打棒球的，带他信相信耶稣。这个人就叫做 Billy Sunday。Billy 就是我们今天是 Sunday 嘛，他也叫做 Sunday， Billy Sunday 相信耶稣。这个 Billy Sunday 相信耶稣之后就不得了，因为他发现耶稣在他生命当中多么多么的重要，他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后来做一个传道人，还传福音，到处去开布道会，带领人来相信耶稣。他开一个布道会，有一天有一个男孩子决志相信耶稣，他是一个犹太的后裔，犹太人的后裔来相信耶稣，他的名字叫做摩迪改汉中。摩迪改就是旧约圣经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相信了耶稣。这个摩迪改汉中，他相信耶稣之后，然后神就感动他做了一个布道家传福音的人。他有一年才来到北卡州，美国北卡州开布道会，有一个年轻的人相信耶稣，不得了。这个年轻的人后来就是著名的 Billy Graham。 哇，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不是编出来的，都是有记载记录下来的事情。人是想不到的，人是想不明白的，神就借用不同的人来做他的工作，让神的福音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布道家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影响着世界里头许许多多的人，很多今天的牧师、传道人或者神学家都是因为这些人的布道传福音而上信主，以及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所以神是很愿意使用平凡的人，在人的眼中本来是很平凡的人，去改变他们，好让这些人可以参与在他要做的大的事情上面，去成就神的工作。这是常常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回到圣经里头，看到扫罗，扫罗后来成为一个保罗，就是传福音的保罗，其中一个很重要很伟大的使徒。我们新约圣经里头有一半是他所写的，可想而知他对我们的影响好大。但你知道吗，当时三天三日他看不见，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他看自己好像一个卑微无用的一个人，但神没有忘记这样的一个扫罗，神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另外有一个人要来帮助他。这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就是一个主的门徒，是一个基督徒。当时他顺服耶稣，耶稣吩咐他要去找这个扫罗出来，要帮助他。他没有想到，当年他去帮助的这个人，这个扫罗，后来就做了伟大的事工，成为使徒保罗。所以从圣经里头，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证明神在这个世界里头还在工作的，神在这个世界里头还发挥很大很大的影响力。今天在这个聚会的几十人当中，你知道吗，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是有他的目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带领，你知道吗，神可能通过你借助你帮助别的人，以后这些人就成为神所用的伟大的人，这都是我们常见的。这就是一个亚拿尼亚。今天来看，首先第一，亚拿尼亚是什么人，他是谁，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他的背景。首先亚拿尼亚他的名，这个名字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怜悯， 这个名字是多么美好，神的怜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弟兄，他的上信的耶稣，做了基督徒，做了主的一个门徒，他的本来的名字就是神的怜悯。我们想到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能够上信耶稣，都是因为神的怜悯。本来我们都是在罪恶当中做一个罪人，但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扫罗不是一样吗？本来是一个可怜的人，眼睛都看不见了，他以为他一生一世都永远看不见了，但神有怜悯，让他三天三日之后就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个亚拿尼亚按照圣经里头说，他是在住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大马士革就今天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啊，很著名的一个古老的城市。他也是一个门徒，门徒几个字在这个名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就是讲到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相信主耶稣，也跟随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让人家做门徒，就是记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都应该是一个门徒，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追求做一个门徒应该有的表现。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教徒，教徒只是进教而已，但是门徒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在生活里头我们实行耶稣的教导，就是做一个门徒。这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就是神的怜悯的意思。还有在22章，上一周我讲过了，关于扫罗的生命的改变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22章和26章都有记载。第9章是讲到当初的改变，后面的22到26章都是保罗后来告诉人家，重复在讲他的过去，他怎样耶稣改变他的生命，他重新再讲一篇出来的记载。所以三段经文，第9章、22章、26章三个篇章加起来，就让我们更清楚的准确的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按照22章，保罗自己后来又告诉我们说，只要帮助他的亚拿尼亚这个主的门徒，本来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个人，很虔诚的一个人，他知道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在这方面他不是跟扫罗很相近吗？扫罗也是一个很注重摩西律法的一个人，很虔诚的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后来亚拿尼亚帮助他，他们就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彼此来分享。所以神所用的都是有一个很恰当的安排，很奇妙的一个搭配起来的。不单止他在这个宗教信仰上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很认真的人，还有他在社区里头他得到人的喜爱，他称赞他，证明他在生活行为上面，在社区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好的表现，人家都称赞他，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神所用的人不单只是在读圣经祷告很好的人，他也应该在这个社区，在社会，在世界里头有跟人家有美好的一个关系，和谐的关系的一个人。亚拿尼亚就做到这一方面，所以难怪神耶稣拣选了他，使用他。这个亚拿尼亚听见了耶稣的呼召，这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耶稣的呼召临到这个亚拿尼亚，他也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可能，都是因为耶稣呼召他，他就去帮助这个扫罗。所以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如果耶稣呼召你要去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分享这个救恩，或者耶稣呼召你要在你的家庭当中为他做见证，有好的行为，让你的家人喜欢你，让你的家人称赞你。我曾经听过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是说他当他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他在家庭当中都跟家人没有好的关系，常常都是不和的关系。那当他相信了耶稣之后，神的生命改变了他，他就感觉到，他就知道过去他这样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他慢慢的改变他与家人的关系。后来反而他的家人在别的人面前称赞他，说啊，他相信耶稣之后就改变了，是真的。相信耶稣的人就有改变。主耶稣今天也呼召你，你愿意做出改变吗？亚拿尼亚是怎么样听见耶稣的呼召？按照圣经第十节说，是主在一个异象当中对他说话的，是叫他的名字亚拿尼亚。 意向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如果神的子民没有意向，我们的生活都是很混乱的，因为我们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也没有原因去做什么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总是给基督徒给教会有意向，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都追求意向，包括基督徒啊，我很想有意向啊，盼望神给我意向。但是这些人有些时候发现很矛盾，就这样的人却不肯去亲近神，不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去读圣经啊、祷告啊、祈求等等。他们不花时间，却整天盼望有意向给我吧，有意向给我吧，多么矛盾呢？但是实在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如果神要给我一个意向，你准备好吗？都没有准备好耶。我们只是盼望有意向来，但却没有准备，没有付出代价，没有做好准备。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需要彼此提醒一下，就好像上一个礼拜的讲道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神，这是何西亚书里头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人才可以找到神给他的意向，不然的话，神的意向来了他还不知道嘞，神的意向过了他也还不知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要得到意向，你要准备好要来亲近神。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里头，主耶稣是怎样教导我们的，让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要向他显现，这就是意向，这给他一个意向，就是显现，让他知道，让他感觉得到。但是在我们领受这个意向之前，爱是多么重要。爱就是我们与神之间，与主耶稣之间的爱，就是代表爱，就代表关系哦。有爱就有好的关系哦，没有爱就没有良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主有好的关系，我们要保持着爱，就爱神、爱人、爱教会、爱传福音，这就是我们得到意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亚拿利亚是一个挣钱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亲近神的人，所以他一听见主耶稣给他的意向，他就马上说：“主啊，我在这里。”这句话你听起来很熟悉，对不对？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很多人物都是这样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童子撒母耳就是这样嘛。当在半夜的时候，神跟他讲话：“撒母耳，撒母耳。”他就说：“哦，主啊，我在这里，对不对？”这圣经里头很多这样的人物，神呼叫我们。是对每一个人说话，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在这里，表示说我准备好了，我随时候命，你吩咐我什么我都去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对主说我在这里，请你也准备好你的心，就是说我准备好顺服你哦。有些时候神吩咐我们去做的都是我们喜欢做的，说没关系啦，因为我喜欢做嘛。但有些时候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事，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喜欢做的，对不对？可能你怀疑了，我主啊，我不喜欢这个，我怎么能够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本来是你不喜欢做的，当你真的顺服主耶稣的话，你去做，后来你就感觉到是一件美好美好的事情。所以亚拉利亚说：“主啊，我在这里。”他是很确定的说：“我就在这里，主啊，你跟我说吧，你吩咐我吧。”主没有对他说什么，只是很简单给他说：“起来，去。”你知道吗？神的意向和吩咐总是给我们有行动的。神不是跟我们来讲讲话、说笑话而已，不是，他总是有吩咐、有命令、有行动要我们去做，所以我们要准备好。他说起来，就是说离开你现在很舒服的地方，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离开你现在很舒服和很安详的地方，可能去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困难，面对一个很大的需要，你要去供应给他们，帮助给他们。所以你要去， 去就是说有行动，所以耶稣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福音也是这样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就是这个意思。往哪里去？直接一条街，就是大马士革的这个城的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很长的一条街，就叫做直街，就是 street 在英语的翻译就是这样，一条直的一条街啊，多指我不知道，到底哪边有没有叫做横街我也不知道，按照圣经说一条直的街，这条直街到今天大马士革还在，如果去大马士革去旅行去观光的时候还找到这样一条古老的街道。好，这里给大家一些资料，在保罗这扫罗这个时代，在这个大马士这个城的里面，这一条直街是大概宽是100英尺，长大概1英里，怎么长怎么宽，在当时来说也不错了，一条很重要的街道，中间是人走的，跟我们现在的概念不一样，人是走在这个整条马路的中间，两旁就是这些马车啊马在走，就不一样，现在我们的人是走在两旁，中间是在交通车辆，对不对？在古代不是这样，原来他人走在中间，两旁就是马车在走动，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在这条直街还是这个城里面，大马士革这个古老的城当中一个很主要的干道，交通的很重要的要道，所以在当时神就吩咐这个亚拿利亚去到直街，很明显这个扫罗当时就住在直街的旁边的一个屋子的里面，就住在一个人的家，这个人叫做犹大，这圣经也没有多讲有关于他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你去到他的家里头去访问一个人，他的这个人叫做扫罗，访问的意思就是说要去查访还是他去寻找的意思，就好像当年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来的博士也不是在访问嘛，去到耶路撒冷去访问有关于耶稣在哪里啊怎么样，他也是这样要去找他，所以你要花时间用心用力来找这个人出来，这个人叫做扫罗，还有要因为扫罗这个名字很普遍嘛，很多犹太人都用扫罗这个名字，所以就明显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大树人，是来自大树这个城市，这个名称就是比较古怪，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小树哈，我就不知道，这只是说扫罗来自叫这个大树这个城市，有没有小树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按照理论上是有啊，应该有大树叫小树嘛哈，那不管了哈，这大树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很出名的一个大有学问、有很多美好的大学的地方，所以扫罗是来自一个很有很高的教育的背景的一个人，神后来也使用他来把新约圣经写出来。当初这个亚拿利亚听见耶稣给他的吩咐，给他这个呼叫，他怎么回应？当初的回应是不带积极的，很消极的回应，就好像我们一样，有些时候听见耶稣吩咐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我们都是婉拒嘛，就说啊不行啊我不可以去啊等等。亚拿利亚当初对主的回应也有大概是这个情况，不过后来他就不是这样，神差他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是不容易做的，不好做的，我们说不好做啊！你找别人就好了，好像当年的摩西，神他要去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他也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总是说啊，推却说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啊，怎么怎么，我们都是这样。但神偏偏就要找亚拿利亚做这件事，因为他知道唯有亚拿利亚是可以帮助扫罗的一个人。这如果今天我们推却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感动，可能就是你失去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当年的亚拿利亚如果他推却了这一个主耶稣的吩咐，他可能也失去了一个重要宝贵的机会，也后来也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历史。亚拿利亚怎么回答他主说，他对主回答说，我听见许多人说，诶，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就把它 highlight 起来，我们都是听人家讲话的人哈， 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听人家讲，人家讲什么我们就听进去哈。在这个资讯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受很多资讯，我们受到别人怎么讲话的影响我们很多。有些影响是好的，有些影响不一定是好的，甚至有些对我们的影响是错的，好像一些错误的资讯跑进来，就影响了我们对别人的一些认识和支持。所以我们要小心，亚拉以亚也是这样，他说我听见许多人说，我们要注意，不要单凭着听人家怎么说，我们要想一想主怎么样说，圣经怎么说，这是很重要哦。所以他说我听见很多人说这个人是很坏耶，是坏蛋哦，他残杀你的信徒哦，很多基督徒都给他抓去了，为因着他的缘故他受苦了，而且是不好的人啊，所以不好做这件事情。他的意思是这样说，还有他接下去说，并且就是说哦，还有了，他的坏事太多了，他还来到我们大马士革这里来，要抓我们这些基督徒，捆绑我们一些所有求告神的人，就是说他来者不善，对我们不好的，为什么要去帮助他？这是他的意思，你明白吗？亚拿尼亚听见太多人的讲话，影响了他对扫罗这个人，却没有想到主的安排却是跟我们的想法常常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所以亚拿尼亚可能想到四方面，他说因着刚才所说的这些道理，所以第一这样的人是什么样，不该受什么惩罚，这么坏的人就让他受苦吧，他受苦就受苦就好了，他不能吃不能喝好诶，他看不见好诶，不该啊，他做这么多坏的事情，神你惩罚他就对了。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对不对啊？这样的人叫他多受苦就好了，我就不要受苦就最好，他受苦就最好，因为他不对嘛。常常是这样，是第一他要想到这方面，第二亚拿尼亚也想到说，如果我去帮助这个人，等于把我的命送去给他，他已经杀害了这么多基督徒，我把我送到他的门口，不是等于他要来杀我吗？杀掉我吗？送命啊，去不行，不能去，这是第二个他的想法。第三个他的想法是，所以一个人什么样？我们都常常讲哦，这个人怎么坏，改不了啦，你帮助他也帮不了啦，你帮他一次，他下次还要来抓我们，害我们的。我们常常对人不信任的，对不对？常常是这样的，因为他过去做的坏事太多，他不能改的。但是没有想到，如果主耶稣要改变他，能改吗？能改。所以我们一定要讲相信。第四方面，亚拿尼亚想到，神啊，你到底有没有搞错哈？要我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后都是这样的。可能神给我讲错了，不是要去找他，也是要去抓他，要去对付他。可能我听错了，或者神他本来是搞错了。常常是这样，所以四个方面常常给我们一个安慰，说，所以我就不用去了。既然我通不过我的逻辑，通不过我的思维。不合理的事情我就不去了，人常常是这样。但是主对亚拿尼亚怎么说？你只管去，他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说，别的东西你不用管，别的道理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不用管，这些资讯怎么说不用管，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不用管，你就去了，我叫你去你就去，你只管去，就你管好这件事情就好了，别的事情你就不要去管。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管一些别的事情，主要我们去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对吧？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去做，主不叫我们的，我们很喜欢去做，常常是这样，结果我们的人生常常感觉到很失败，很失望，也很迷失。 注意这个缘故。但主对亚拿尼亚也是对我们说，你只管去，今天主吩咐你的，你要只管去办，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神怎么说，让我们一块来读，一块来。
我的眼非同你们的眼，我的道
这是先知以赛亚受到神的感动，就把这句话写下来。神说他的意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道路也跟我们的道路不一样的，甚至他的道路比我们的更好，他的意念比我们的更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意念，我的看法来借盖了神的意念，借盖了神的看法，结果我们都没有走主的道路，结果我们都是走在人的道路上，最后还不是失败吗？所以我们要走主的道路，就要听主的意念，听主的吩咐去做。还有主耶稣对亚拿尼亚更进一步的说，不是的，这个扫罗啊，他是我所拣选的什么
器皿
的意思是用具啊，这是一个工具，一个用具，好像我们吃饭是个器皿，喝茶是个器皿，喝 coffee 是个器皿，对不对？我们都是每天都需要一个器皿来帮助我们，神也需要器皿来做他的工作。但这个器皿不是随意拿来的，神拣选的，这是有一个很好的心意在当中，说哦，这个合我的用，这个对我的用途，我就拿来用。这是拣选，如果是神所拣选的，就是说跟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因为神认为它合用，就是合用的器皿。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3节，后来的使徒保罗他明白这句话了，他想到他自己，就回想这句话，他就说：“我们一块来。”
谁能用老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
感谢主，他明白了，当初甚至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对不对？最坏的一个罪人。但是他知道，哎，原来神拣选了我做他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人要控告他也没办法，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让他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了。所以扫罗是做了神的一个器皿，但这个器皿却不是虚空的，这个器皿的当中是充满了神的使命，这就是扫罗保罗这个器皿不是虚空的。今天刚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皿，我们都是用的，给主所用的。问题是你这个生命的器皿当中是空的吗？还是丰盛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如果神说要拣选我们做他的器皿，但你的器皿预备好吗？把它洗干净了吗？充满了美好的东西和饮料吗？还是都没有，都是空虚的？你的器皿，你的生命是空虚的吗？还是丰盛的，以至于神可以使用你？神主耶稣甚至对这个亚拿尼亚说，将来我要使用他来宣扬我的名，还要为我的名受很多苦难。这重复讲到神主的名，主的名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握在这里是奉主的名做主的事情，好像今天这个崇拜的聚会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开始这今天这个聚会。好了，这个亚拿尼亚通过神主耶稣给他教训之后，他就顺服了耶稣的呼召，顺服耶稣的呼召一定带来美好的果效。他就去了，一个顺服的人就有行动，他就马上就去啊，记录这个人的家里头，就按手在扫罗的身上，就告诉我们他的顺服是真的，真的顺服。很多人的顺服都是假的啊，主耶稣告诉你，你就说，总是说好啊好啊，非常好啊，我们总是这样表现，但是却没有行动。你要不要去？我要去啊，什么时候去？明天吧，明天问你什么时候去，再明天吧，或者等我有空吧，等我退休吧，或者等我都没有事情干了我才去吧。常常我们的顺服都不是真实的。求神帮助我们，亚拿尼亚的顺服是马上的，历史的， 回应了主的吩咐。那他进去的家里就对扫罗说，兄弟扫罗，这个称呼是很宝贵的。本来扫罗是他们的敌人，对不对？本来扫罗是来伤害、来抓基督徒的人，是基督徒应该躲藏起来，不要见到他才对，对不对？他来到这里，我就躲到别的地方去，应该是这样。但现在他竟然去到他家的里面，找到这个扫罗这个人，甚至按手在他的身体上面，表示接受他、爱他，甚至称他为兄弟。其实很不一样哦，就好像基督徒我们这里本来我们都是不认识的，但上信耶稣进入教会之后，忽然之间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兄弟姊妹，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呢，就因为耶稣就改变了亚拉尼亚对扫罗的看法。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法利赛人，扫罗本来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有一个很高的在宗教的位置，有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法利赛人这些人呢，只懂得讲摩西的律法，讲传统，所以他们不会彼此称作兄弟的，不会称兄道弟的，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只是讲法律法，讲宗教，讲许许多多的事情，但却没有爱。至于耶稣为什么常常批评他们坐在这里，他们很看重外表的传统和外表的礼仪，却不看重爱这回事。但耶稣来了，就把爱带到我们的中间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接着亚拉尼亚，主耶稣的爱进入在扫罗的心中，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因着这个亚拉尼亚他顺服耶稣的缘故，来欢迎这个扫罗，接纳这个扫罗，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他，甚至很温柔地说，兄弟扫罗。这样的爱，耶稣的爱就进入他的心中，把扫罗的一生改变了。结果他从扫罗改变成为一个保罗。亚拉尼亚甚至对他说，是谁把我派来了？是耶稣啊，这个耶稣就是这里在路上遇见的这个耶稣，他现在要打发我来了，差派我来了，要我来帮助你。你看主耶稣不但只向他显现，还负责任。耶稣不但只呼叫你来相信他，请你知道耶稣也在你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要负这个责任，他要来帮助你，他也要来带领你。所以你不要只是我相信耶稣就够了，我接受个洗礼就够了，还不够，你要接受耶稣一生的带领，甚至于保罗一生都有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当我们顺服我们的主的时候，主就给我们大有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他吩咐我们的事情。本来亚拉尼亚是没有信心的，他认为不可能，这个人不能帮他，帮了他等于害了我们自己，他没有信心嘛。但后来当他有信心，他顺服主的时候，主吩咐他的听命的话，他有信心都做这件事情。结果就他就亚拉尼亚对这个扫罗说，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很重要的两句话。因为当时他看不见嘛，三天三日里都看不见，一个三天三夜的人都看不见的人，多可怜，多么的无助。但是当他能看见的时候，就表示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从此有新的人生，因为有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也是使徒行传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最后我们看一下顺服耶稣有什么结果，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你不顺服耶稣也有结果，不是不好的结果，你顺服耶稣就有美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听见亚拉尼亚这样的话，他的眼睛，扫罗的眼睛，就眼睛上面本来就好像有些东西阻挡着他，以致他看不见的。圣经上说好像，就是说好像有一点好像鱼鳞一样挡住他的眼睛，鱼鳞一样挡住。这个字鳞，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这一处在这边出现。大家都知道，你吃鱼都知道有鱼鳞，你要把它拿掉，不然都很难吃这个鱼，对不对？好，我找到在约伯记里头有讲到这个事情，有关于鳄鱼的事情，就是这个字，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人论到鳄鱼，他坚固的鳞甲为 气不得透入天。
这是告诉我们这个鱼的人是多么的紧密，就不容易把它拿掉的，甚至空气也不能跑进去。那就是说，如果用这个来解释的话，扫罗当时如果没有亚拿尼亚的来到，没有圣灵的充满，他的这个鳞片没办法掉下来的。但是因着主的爱，因着亚拿尼亚的顺服，就把这个东西拿掉，从此他就能看见，马上能够看见。看见是很重要的，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字。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让傻眼的人看见，看不见的人马上就看得见，就因为他有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就起来接受了洗礼。这句话讲到这里，有人可能发一个问题：哎，扫罗刚刚才上信主啊，什么都不懂啊，也没有赏主如水，有没有赏洗礼班，什么都没有赏，就马上洗礼，哇，好快哦！今天我们有赏洗礼班啊，有什么老的牧师啊、长老啊、执事来给我们问问话啊等等。他怎么快当天就马上接受洗礼？怎么行？怎么办？当然，我们也知道扫罗已经读圣经读得很多了，他一定懂。还有一件事情，在后来的22章16节里头，保罗就补充了这一方面，说当时候的亚拿尼亚是对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块来练哦。
现在你为什么
如果按照保罗的话说，当年这个当天这个亚拿尼亚是对他讲了这句话，是亚拿尼亚邀请他接受洗礼，你不要再单言了，时间不多了。后来在证明这件事真的时间不多，因为后来他马上就要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不能单言这件事情，你就接受洗礼吧。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扫罗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人，在特别的时候做一些很特别的安排。扫罗一时服按照圣经说，他就马上去传福音啊，告诉人家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因为他曾经受过摩西律法的训练，对旧约圣经他都很懂，现在他更亲自经验的主耶稣给他的重生得救，所以对他生命是多么的宝贵，所以他就带着热忱的心跑到外面去跟别的犹太人来分享这件事情，让这些人知道耶稣是救主。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不去传福音，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的人不去把这么美好的福音告诉人家，那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扫罗虽然他曾经很极力的反对基督，但当他清楚得救之后，他就马上去传扬福音，顺服耶稣就会带来美好的结果。顺服耶稣就马上带来美好的结果，你愿意吗？在你生命当中，今天你愿意顺服耶稣吗？